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大家好。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篇行为心理学的书籍，叫做《心理行为学：一个伟大心理学家的思想精华》。这本书是由美国心理学会主席约翰·华盛的经典著作。行为心理学是美国现代心理学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对西方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它诞生于20世纪初的美国，谋生的意义是针对冯特学派理论的缺陷而进行的一场心理学革命。行为心理学是反传统心理学采用内省的方法，研究飘忽不定、转瞬即逝的意识的研究方向。他主张研究能够直接反映人意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特征，即对人的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因而深刻影响。作者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意识，而是行为，主张行为研究行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必须抛弃内省法，而取而代之的是自然科学常用的实验法和观察法。它在使心理学客观化方向描绘出了巨大的作用，对美国的心理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今天想要介绍的是一个特定的章节，叫做什么是行为心理学。行为心理学是反传统行为心理学采用内省的方法，飘忽不定研究转瞬即逝的意识的研究方向，主张研究能够反映人意识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特征，即对人的行为本身进行研究，因而影响深刻。所以在研究方法上，行为心理学主要采用了客观行为观察的实验方法，而不是意识的内省法。想要真正了解行为心理学，就需要明确其基本概念，因为这是指导我们打破旧有的心理学观念束缚，彻底抛弃意识为主的思想的核心理念。行为心理学中有刺激与反应。夜晚将探照灯的光打到人的脸上，人们的瞳孔便会迅速收缩，如果将光源切断，人的瞳孔又会继续放大。在气氛和谐的室内，若是突然有东西掉落到地上发出巨响，那么屋内的每个人都会受到惊吓而左右张望，又或者室内有难闻的气味，屋里的人也会捂着鼻子出去透气。将室温升高，里面的人就会出汗并脱掉上衣，但将室温控制在一个很低的温度下，里面的人又会做出哆嗦、相互拥抱取暖等反应。我们的体内也有因而刺激而产生的诸多部位，例如因为没有进食的缘故，背部的肌肉开始有节奏地进行收缩，而一旦摄入了足够的食物，胃部又会停止收缩。我们身上的肌肉也不仅仅只受到了来自血液的刺激，它同样受制于自身的张力。张力的增强会使得肌肉和躯体蛮有活力，充满内劲，而张力减弱时，肌肉就会松弛，使得躯体失去活力。动物和人类作为有机体，会不断地受到来自环境客体的刺激，包括身体内部组织本身的变化所带来的刺激。但需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的身体内部组织对我们的影响力比外部客体对我们施加的影响力更为神秘或者不同。 人类除了眼、耳、鼻、舌这些感官器官，还有整个肌肉系统，包括横纹肌、非横纹肌，这些肌肉不仅仅是反应器官，同样也是感觉器官，在人类的行为方面，它们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绝大多数的反应都是在横纹肌和内脏组织的变化中所引起而建立起来的刺激。如果有人关注过人类行为的成长过程，他就会发现，新生儿的成长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刺激能够引起他们的反应，但同样也有很多刺激不能引起他们的反应。比如人们将蜡笔画或者贝多芬的交响曲谱放到新生儿面前时，就不会指望孩子能够做出什么反应。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会与大家一起探讨那些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引起反应的刺激，以及那些能够引起我们反应的刺激，我们把后者称为条件反射。有机体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内在或外在来的刺激，而当有机体受到刺激时，就会开始反应，做出运动。这些反应可以是大幅度的，能够通过肉眼观察到的，如手臂、大腿、躯干的运动，也可能是十分微弱的，只有通过相关器官仪器才能检测到的。这样的微弱反应可能是以呼吸的变化反映出来，也可能是以血压的升降表现出来，还可能是一丝不被人捕捉到的眼神流度。在大多情况下，有机体都会随着为了适应刺激所带来的袭击而做出本能的反应。在适应的过程中，有机体会通过运动改变自身的生理状态，以使刺激作用消失。也许这么说不够形象具体，但通过以下举例，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依然拿饮食举例，当人感到饥饿的时候，胃部会开始收缩，接着我们会以难以忍受感到心理失衡，于是开始寻找有什么可以吃的。这时我们可能会惊喜地发现冰箱里仍有剩下的面包奶酪，于是饥不择食地享用起来。饱餐一顿之后，我们的胃部得以恢复，即便大街上的超市和购物中心里摆放着各式各样的悦人眼目的食物，我们也不会再有进食的欲望。或者在寒冷交加的冬季，走在大街上，强风刮到我们的身体，我们就会加快脚步，或者寻找一个可以挡风取暖的地方来驱散身体里的寒气。又或者我们饮酒过度时，脾胃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也会迫使喝酒的人把酒吐出去。其实以上这些都是有机体为了适应刺激保护自己做出的反应。行为心理学家对反应和刺激的研究和强调引起了一些心理学家的不满，他们认为行为心理学家的兴趣是记录肌肉的反应，而这些肌肉反应的观察总结对心理学的研究并不能做出实质性的帮助。于是在这里他要声明，行为心理学家的主要关注力集中表现在整个人类的行为上，而不单单是肌肉反应。研究具体时，行为心理学家观察一个人如何在工作日履行他的职责，他们对反应的研究无非是想清晰明白地告诉人们一个人正在做什么，还有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那些宣称行为心理学不过是研究肌肉反应的心理学家，他们对行为心理学的歪曲理解实在令人难以容忍。 而行为心理学与社会中的关系，在对社会发展进行实验时，我们通常会面临两种情境。第一，当社会情形变得无法容忍时，我们要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将自己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现实中，我们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盲目地采取行动，而在采取行动前，又通常会给自己进行心理暗示，在这样的境遇下做出如此的改变，虽然无法肯定一定能进入坦途，但至少要比现在的境遇好。即使这是不知道社会实验将会引发何种反应而做出的应激行为。第二，想要某批人或者某个地区的人做某种特定的事，但我们不知道现在该如何那样的人做出反应时，不同于第一个对于反应是未知的社会实验，第二个社会实验操纵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看将要发生什么情况，而是要看刺激能否引起特定的反应。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说明其中的差异。对于第一种社会实验，我们在生活中是常见的，人们对于其结果往往不能预言。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战争。当一个国家发生战争时，国内和国际会做出怎样的反应是不可预计的。还有就是应对社会的窘迫时所采取的一些盲目对峙行为。我们知道98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谴责，遭受谴责的影响。由于酗酒带来了家庭暴力很多问题，为了保护妇女权益，政府实施了禁酒令，但是这个政策将激起的社会反应是无法预言的。即便想要通过禁酒来降低犯罪率，减少婚外情等有违治安的现状，但是对于那些热衷于研究人类罪行和地域文化的学者来说，虽然无法预言将要发生的情况，但也能够清楚地知道禁酒不会使犯罪率降低。禁酒令致使地下私酒买卖泛滥，很多人通过私自贩卖酒来赚取丰厚的利润，酒贩子的潜力因此得到深度挖掘。有人把福特汽车的中间掏空，有人用婴儿车来运输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有人在家里藏酒的地方安装了假门。禁酒令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纸空文根本无法消除人们喝酒的欲望。正规市场虽然被禁了，但是地下室黑市却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严重的是，在禁酒令实施之前，因为没有财政依据，黑社会波澜不兴；而在禁酒令实施之后，依靠私自卖酒贸易带来的暴利，美国的黑社会开始发展壮大。在与此同时，警察也日益腐败，犯罪率不断上升。禁酒令没能如预期一样净化国民的道德情操，反而导致成千上万的公民因参与酒的走私而被枪杀，也有一些人因为酒精中毒死亡，而且凶杀案盛行。禁酒令颁布十年之后，许多美国人开始呼吁解除禁酒令。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危机，全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美国人希望飘香的美酒能够缓解他们紧张焦虑的心情，唤起他们对新生活的渴望，希望重启的酿酒业、售酒业能够刺激深陷危机中的经济，早日康复。最终的社会反应表明，禁酒是一场盲目操纵形式的闹剧。以上都是第一种社会实验激起的状况，这些状况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改变糟糕的现状，并没有明确想要实现的目标和反应，其行动是盲目的、无序的、毫无严谨性、逻辑性可言。现在我们来开始讨论第二种社会实验，在反应是已知的且被社会认可的条件下，我 们如何使刺激所激起的反应导致刺激本身，这个过程需要建立一组组的刺激方案，而后要严谨有序地加以求证。这里通常被人们接受的反应是婚姻的和谐、未婚者的克制、参加教会，还有基督教中要求的积极行为。我们为实现这些特定的反应，需要从刺激源中找出逐渐筛选出有效的刺激方案，来得到既定的反应。试想一下，行为心理学家通过刺激和反应的方程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所刺激中的反应，累积了大量的数据资料，在引起特定反应的刺激中建立刺激源的数据。有了这套数据资料，相信行为心理学家的研究会对我们的社会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价值。而且行为心理学家相信，科学的从刺激和反应的方程式去研究社会现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学结构和知识，才是真正的社会学。在生活中应该也建立一套自己的实用心理学标准。对于行为心理学在刺激和反应方向的方法问题，我们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讨论，不过这只是实验领域。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能否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反应建立起一套自己的实用心理学标准呢？答案是肯定的。其实几乎每一个能够生活自理的人都已经做出了训练出了相当程度能够观察能力，并且在这种能力之上也已经掌握了或多或少的心理学知识。即便这种知识在每个人那里还不能够自觉地用心理学术语表达出来，但其实实际的应用实质与心理学无异。一个人倘若没有这种观察能力，他们将在社会上无法立足，并且善于观察的人如果足够信心，那么他对人和自己观察得越是透彻，他就越容易与他人和谐相处，而幸福的生活总是离不开这点。这可以算作对心理学的实践，我们将之称为实践心理学。上周有个疲于应对自己生活的人邀请我给他做了一次心理辅导。由于前几日参加了一次超负荷的健康运动，他感受到了浑身疼痛，难以忍受，如同分娩的妇人一般呻吟着，同时抱怨着这些日子所发生的所有烦心事。我试着用言语让他放松下来，就对他说，请稍稍放松你的臂和腿，做完该做的事情后就去泡个温水澡，一切都能恢复常态。听完我说的话，他就开始享用早餐，心情也舒坦了起来。吃完饭后我们去赶火车，结果晚了十多秒未能赶上火车出发，于是他火爆的脾气又被点燃了，抱怨的声音如同火药般在我耳边乱炸。那么长的时间从来没有准点过，偏偏今天准点。他发泄的怒气就像孩子一般脆弱，谁都能感受到他情绪的低落。因为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就让自己陷入如此混乱无序和愤怒的境地，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备受煎熬。目睹了这一幕，我不得不向他发出警告，你得注意自己待人接物的态度。如果你时常将怒气和自己的怒气向周围的人倾泻，不断会伤害别人的反应和感情，还会使得原本有一个好的结尾的一天变得糟糕。于是他试着平复自己的心情，在进入办公室的时候，他面带微笑的与正面的人每个人都点头问好，接着便着手自己的工作，渐渐沉浸到自己熟悉的技术世界中去了。通过观察他这一天的生活状态，我差不多把他摸了个透，也确信自己能够帮助他扭转他的个人世界。
如果我有多余的时间陪在他身边，接管他的整个工作日，也参与到他的家庭生活中去，相信很快就能使他的生命状态得到改善。我通过观察得知他的个性，进而就知道他生活中在哪些方面处事失当，他的人际关系如何，家庭状况和事业状况如何。而这一切，我不需要让他通过内省或者自己对自己的行为心理进行一些描述。行为心理学家只需要遵循以下几个一定的原则，在一些方面对他进行历练，用不了多久，可能几个星期，可能一两个月，一个崭新的人就能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心理学家就是如此坚信，他们坚信心理学不仅是单单可以用来分析飘忽不定的个人的意识，而且是可以真正融入到每个人的生命中去，并对他们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学科。也许有些读者会认为这样说言过其实，但是不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它渐渐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没有人会在乎学习砌砖头的时候拿自己的房子做训练，所以在用心理学改变自己的生活之处，你需要不断的日复一日的对他人的行为心理进行观察分析，并以此作为对人的把握和对自己的参考。如果你想更进一步，更系统的培养自己的观察力和行为力，你就需要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东西系统的归类、累积和用内隐的语言表达出来，以便形成深刻的认识，在自己的脑海里留下鲜明的印象。假如你内隐的话语这样说道：这个人是我见到过最冷静的人，他始终心平气和，用平稳沉稳的语调在讲话，我以后能否像他这样说话呢？那么这内隐的语言势必会对你产生刺激的作用，它已经对你形成了间接的暗示，即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它的呈现方式是如此的含蓄谦卑，在以后的生活中，它便会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行为，直到你的确成为了这样的人。当然，我们在提倡通过观察自己甄别的事物，鉴察人的标准的时候，也不能放弃格言的重要性。格言就是历史上一代传一代，经过反复修饰、删减、凛冽出来的社会实践语录。之所以要注重自己培养自己的观察力，是因为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更容易内化、合理化。而盲目接受二手材料容易养成机械的方程式思维，但我们也无需拒绝这种集体社会实践的总结。只要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格言，对这些格言进行检验，我们就能将它真正的内化、合理化。在对比传统心理学和行为心理学时，我们在新旧心理学之间最容易发现不同的是，传统学派认为人的意识是心理学最核心的研究课题，而在行为心理学中，人类存在的行为和活动才是心理学真正研究的课题。行为心理学宣称意识的概念如同远古时候人们使用灵魂一般，只不过换了一种说法，它既不能界定，也不是一个拥有有用的概念。因而行为心理学家认为传统心理学是一种受制于心灵体验的宗教哲学。在讨论行为心理学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行为心理学诞生之前，即1912年之前曾处于鼎盛状态的传统心理学派。灵魂和超自然的观念由来已久，久到我们无法溯源，没人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有猜想， 他们也许是人在懒散状态下幻想出来的。在原始社会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拒绝和同类出去劳作，既不参加狩猎也不参与其他的活动，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观察同类。于是人类的本质在他们敏锐的观察力下便揭开了朦胧的面纱。他们发现自然界中有一些声音会引起同类的恐慌，如雷声、轰鸣声或者与其他常态不符合的声音，这些声源迫使他们的同类做出恐惧的反应，或大叫或躲藏，并停止一切劳作。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养成条件反射的习惯，当环境刺激作用出现时，他们就会做出相应的行为。所以在发现这类状况之后，这些懒惰的人中一些精于观察的人就会对人的恐惧心理加以应用，通过设计一些手段来让众人恐惧，以图试图控制他们的行为。这种做法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安静下来也会通常这样做。他们通常会在一个雷声轰鸣的夜晚对自己孩子说，在这样的夜晚外面有可能有强盗来抓他们等诸如此类的话，而这些招数通常很奏效。类似于这种方式，原始人中智力相较于同类更完善的人也会使用诸如符号、象征、仪式的工具去施加自己对智力低下的蛮人的管辖。巫医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通过帮助别人占卜、解梦、预言、规划来获得丰厚的报酬，自己则劳作甚微。另外，占星家、预言家、解梦家等也多属于此类。当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巫医间的组织就这样形成了，他们是众人的头，拥有超出所有人的智慧，于是宗教、教会、寺庙、教堂就这样诞生了。在今天，这种巫医还有着各式各样的名号。对人类心理史的一检验表明，人的很多行为容易被恐惧的刺激所掌控，即他们的行为是出于恐惧而不是自然和谐的。恐惧的要素如果离开了宗教，那宗教便无法维系。当然，宗教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恐惧而存在的，它最终都是为了解放人类的恐惧，解放人的而存在的。就教会而言，在释放恐惧的过程中，信奉上帝的人们被要求认识罪孽、邪恶、原罪等概念，而牧师在这个群体中就扮演着管家的角色。在管家之上是上帝，或称为耶和华，他是众信徒的父亲。有这样的历史沉淀，每个人都有一个躯体相分离的灵魂，这个灵魂曾是上帝的一部分。这样产生的概念在哲学上有了一个纲领，叫做二元论，即身与心的各自独立性。也就是说，我们有着与身体相独立的灵魂和心灵的部分。传统心理学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二元论展开的。怀疑灵魂的存在，就意味着自己是一个异教徒。在很久以前，这个行为是会遭受死刑的。即便在当今这样的时代，也很少会有人对此产生异议。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能够将灵魂的话题不纳入一些问题的考虑范围，例如天体力学、天文学、万有引力等。一些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摆脱了对于灵魂问题的回避，但心理学、哲学依旧在漫长的历史里热衷于对非物质的对象进行思考。在阐述理论时，他们也难以回避到宗教的语言。心灵和灵魂概念在心理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叶才得以停息。心理学的发展虽然有着非常长的历史，但是由于本身研究的对象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在很长时间里它都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没有独立的地位。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生活社会越来越富裕，要求心理学独立的相关人士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赫尔巴特是第一个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的进步人士，但他排斥使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心理学。费希纳出于自己的哲学的观念进行了辩护的目的，对心理学做出了物理现象的测试，使实验心理学具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但他的测试并不是为了创立心理学科学而做出的。 在这方面开拓性进展的是冯特。1879年，冯特主持了建立世界上第一个专门针对心理学研究的实验室，他用实验法建立了新的实验系心理学的体系，使得心理学正式宣告独立。冯特的一位学生感知到，没有灵魂，心理学至少成为了一门科学。但在50年以来，我们一直维护着冯特创造的伪科学，因为在冯特和学生所完成的一切工作上，灵魂的概念不过是被新的意识概念偷换了。
好了，谢谢大家，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再见。